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elby Radio。
这里是两只蜜蜂啊，今天我们吃辣椒
啊，是的，第二次吃辣椒、嗯、
我们之前已经吃了一次了，但是没有录上，
就是两只蜜蜂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是的，嗯，而且我们的那个卡还坏了。
对，
我觉得好像卡坏了。嗯，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重新就是一个话题录两遍、嗯、所以这一遍可能会比第一遍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吧。
是的，我们今天一起吃辣椒呢，有大盆儿，有威廉，有小白。
对，我是威廉，我是个不怎么爱吃辣椒的威廉。
我是小白，我是超能吃辣椒的。
对，小白是一个辣妹子。
Yeah, that's me。
他是江西人。
对，江西很能吃辣。
辣妹子是辣妹子，这首歌是特指湖南人，是吗？
是的。
哦，
是的。
对，嗯嗯。
所以你觉得湖南以外的人都不能叫辣妹子？
也没有，就是我想先与梁小白来质疑我不太爱吃辣。我先质疑他，我觉得梁小白在江西人里面不算是一个特别能吃辣的人。就江西的那个辣，那真的是，对，可能小白你也驾驭不了。嗯，
那我但是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就算是很能吃辣的了。
我认识里面，
而且他会是那种主动去选择有辣椒的产品。
是的，
比方说辣椒面霜，
辣椒身体乳，对，
对我觉得每天早上用辣椒冲鼻子，
倒是也不用，
对，再用辣椒面漱口，
对，对
就是人家那个口红都是抹上去的，我的口红是擦出来的，
辣椒唇，对对对，还有封唇的效果，
对
呀、
啊，
嗯，
封唇效果应该很适合你。
哦，对，
你嘴唇薄，你比较刻薄，你
很
适合，
对对对对对，
好、
哦，谢谢，好，太好了，太好了。
嗯，但威廉说他不能吃辣，因为以前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并没有明确的表现出来说他不吃辣。
他真的就是为了故意要营造这样的人设，然后他就说自己不能吃辣。就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每次也没看见他哪个辣菜他少吃了。
对，前天我们吃那个烧烤。
哦，那不也吃得很好吗？嗯、
对呀、啊，
那昨天我们吃北二楼的时候，你现在看看哪个菜少吃了？
那真的是很辣，
那不都辣翻天了吗？
对呀、
啊，
我北二楼太辣了，我昨天晚上真的是以我的饭量那个，我很克制，
并没有。你看那些很那个猪脚很辣，然后他也吃了，嗯，然后那个屎很辣，他也吃了，
是吗？夹带私货到这个程度的吗？
对呀、啊，干煸大便很好吃啊，
神经病啊！你们节目效果就这么出、啊？
哎，所以威廉，你说你不能吃辣，但你吃过最辣的一次大概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是
最辣的一次哈、啊，嗯。
不包括自己对着镜子看自己、哦、啊，
这倒是这样。
但确实太火辣了，
我很辣是没有错的呀吧？好，最辣的一次应该是就真的是被辣到哭的那一次。它不是我吃过的最辣的东西，但是它确实让我体验到一种很持续的、很没有办法缓解的、很绝望的这种辣感。
哦，
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另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她的名字叫 Alice， 我们就称她为 Alice 就可以了，就是。她
是一个外国人吗？
没有，她是一个中国的女孩
呀。
嗯，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爵味刚刚在南昌开店，所以大家都以买爵味为很流行的一件事情。
但是爵味鸭脖，
我跟你同时期在南昌，我并没有以买爵味为很流行。
但你本人还喜欢支持皇上皇？
也没有，我们那时候吃的更多的是那个大同卤菜，还是
对对，就我们学校大不同
啊，对，叫大不同，
嗯。
是
因为
你
便宜，
对于便宜、嗯，
因为你在南昌生活上学那么多年，
嗯，
你很难说服人家说你是不能吃辣的。
嗯，是我吃辣在南昌期间是
在南昌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学校旁边有一个叫绝味水煮的那个地方，
百味
然后
跟、
嗯、啊百味水煮、哦，然后就很好吃，然后那个然后他们家也很辣，就但你跟他说。 就是不加辣，然后单从他那个锅里煮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够辣的，然后威廉嘻嘻哈哈的也吃得很起劲儿，
就也还好。
但你觉得那个水煮跟你这个鸭脖子还是没法比？
啊！
你和爱丽丝你们俩一块儿，
他们从那个鸭脖的两端一起往中间吃，
哇！
我和爱丽丝女士，我们两个人，她就买了，因为她是个很能吃辣的女人，她是四川人，然后她就买了那个鸭脖子，她还要的是辣味的。我记得，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倒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这个绝味以及其他的一些那个鸭货品牌，可能是真的，它南北方的调味不太一样，就是在南方卖的可能会更辣一些。
嗯，
那个也给我辣的，我就当时我人生第一次被辣到香肠嘴，就是嘴整个肿到，就肿到我自己都已经明显能感觉到闭不上嘴了。
哇！
就是不能讲，应该叫张不开嘴了，就是就你怎么
张不开也闭不上，
反正就停在那个状态当中，就是你的嘴唇明明已经碰上了，但是你感觉好像你在张着嘴的那种感觉，就是已经肿成那样了。然后辣到整个舌头就是。就是把舌头切了，我想可能也就是这个滋味了吧，就是
啊，那你可以赶紧动手术啊，
这不用了，就是你没有办法缓解，你喝水也没有用，你人家都说喝奶能解辣，吃甜的能解辣，你什么都没有用。
你那时候没有想到要跟别人接吻，把辣传给他吗？
我没有人可接吻。
你可以
你要我抖了出来吗？
你可以在你们学校操场随便拉一个人呢，你说出风出流出，然后那个人啊，我就把你的嘴给，
真是恶毒，比录第一遍的时候还恶毒。然后所以他就我们就在吃那个，反正我就吃了一块，然后我一直辣了能有个半个多小时，就是实在是没缓过来，
所以你就开始哭。
就你那个时候
真的很不坚强，
就莫名其妙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啊！
这一共就哭过三回嘛，一个是热哭的，一个是冷哭的，一个是辣哭的。
啊，你真的是就是特别容易被这种自然环境。
对，然后对人家都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之类的，我是爱丽丝对很鸭脖，看到
听起来很需要一管冷酸灵，就是忍乐酸甜。
真
想吃就吃，
就是从来没有被辣成那个样子过。然后但一直到后来
你还吃过更辣的，但是也没有像那样。
对，那个我就聪明了，但是还是跟爱丽丝女士有关系
啊。
她后来毕了业以后，她就嫁到云南去了，她嫁到昆明去了。然后我就去昆明找她玩，那她也跟我说，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昆明这边当地有一种菜非常的辣，它的名字叫鬼火绿。然后你要不要尝一下？
是一种辣椒还是一种菜？
我说实话，我至今没有太搞清楚。我可能有一种绿色的辣椒也叫鬼火绿，但是我觉得是一种菜，就是一种凉拌菜，它的名字叫做鬼火绿。其实它具体是用什么东西，它可能会混合到好几种当地的辣椒，但其实那个辣度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致死量，
真的可以那么说吧。我觉得我要是吃一口的话，我就不用
食道会灼伤，
对，我可能直接就埋在昆明了。然后
昆明有
那得挖挺大一个坑、哎、
对呀、啊，昆明现在土地建设也很紧张、哎、
对
呀、
啊，容不下你。
谢谢你们，我为什么每次在这种时候我总会说谢谢呢？我这我谢什么呢、哎、然后
你应该谢自己、
对，我就很聪明，
谢火辣的自己，
我就稍微用舌尖就是点了一下，就是
用舌尖点了什么，
就是用舌尖尝
了
一口、哦、对，就是那道菜，然后就整个直冲天灵盖，就是
掀起了你的天灵盖、
对，就被掀起来了，然后这个汗化就下来了，我就心想哦。
那爱丽丝女士当时在干嘛？给你拍摄吗？
没有，她当时就是她很得意洋洋，就是你看，就是比那个鸭脖子更辣的东西，她还是有的。对，你当时那个鸭脖子那个状态实在是太夸张了，
哇、
哦，这个才是值得你哭的东西。我说，为什么我的朋友们都致力于把我弄哭？
但是你这次没有哭，
你还有什么其他朋友致力于把你弄哭？
就你们几个就够了，真的，就是没有其他人都不会这样，其他人都看到我哭会心疼的。
我知道过一次很辣的东西。不会，我吃到过一次很辣的东西，但其实现在想来也不是说我吃到过最辣的，但是真的辣得我一个措手不及。就是以前去新疆出差，在乌鲁木齐那边，我就看到了那个新疆炒米粉
啊，
因为新疆炒米粉它和其他地方的米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其他地方面你不光是拌粉还是汤粉，就是差不多是那种常规的做法，哪怕也有炒米粉，但它炒米粉不会像新疆炒米粉那样里头有好多的那种汁水和汤，嗯、也不是汤，就是酱料的那种感觉，
酱料那种，对，就黏黏糊糊的感觉。
对，
对。
然后我就一直就是有所耳闻，然后我就想吃一下，然后差不多是1点多，我说我吃完以后3点多我上飞机我就回北京了。
嗯，
结果他说你要什么辣，我说那我肯定要个爆辣呗，我觉得新疆这边的辣我就是
能辣到哪里去。
对呀、啊、因为我对新疆的辣一直都是这种纯辣椒那种撒一撒，因为它的辣皮子很好吃也不辣，
是辣皮子不辣，
对，
我很爱
吃。然后就是那个烤肉的时候你跟他说要多辣点辣椒，他放你也觉得这就还好，
就还好。
对，结果殊不知他给我端上来糊糊状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也不疑有他，我就
嗦了一口，
我先来先给扒了一口吧、嗯、结果那一口里没有粉，全都是他的那个辣酱。他、应该就是有那个番茄酱加那个郫县豆瓣酱，可能还有其他好几种辣酱在一起、嗯、又咸又辣，然后完全还没有任何的粉。我就先吃了一口那个、
嗯、
然后我整个人就是也没有哭出来，
掀起了你的甜蜜干。
对，
香
也是掀起来了。
对，
然后后来我还说赶紧的，我说那个就是你给我 来个馕。我又把馕掰开泡碎在搁里头，而且那个辣真的是非常辣。
嗯
因为我从吃完以后我不就上飞机了吗、
嗯、
从乌鲁木齐飞北京大概要5个多小时。
嗯，
然后呢我当时选座选的比较早，我那个飞机又不是一个特别中间带一个厕所的飞机，厕所就在飞机的尾部。
嗯，
我虽然我是坐在了免费的就是那叫什么经济舱免费座里能选的最前面、
嗯、
所以呢我都不断的要往后面跑。
嗯，
然后你这5个多小时那些人就是也不想坐着，他也没出、
嗯、
没有事情可做，他只能站起来去厕所。
嗯，
然后大家就一直在排队。然后我前两天不刚去的喀什吗，这然后我就有经验了、
嗯、
我说大家肯定都要起来上厕所、
嗯、
我说我要上厕所怎么办、
嗯、
我肯定不能像上次那样没有经验，我特地选择了一个靠走道的位置，并且是倒数第二排，
嗯，
就紧挨着厕所的位置、
嗯、
我觉得这样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又不耽误其他人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去上厕所。
对，
结果殊不知这5个多小时一直有人在排队，我就跟着看厕所。
真好。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在就是因为你是倒数第二排，就离那个厕所门口已经很近了，然后快排到、
嗯、
快排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先练习一下，然后先放两个屁。
那可能那可能飞机哎怎么是我们烧油的，怎么该烧气儿的了。
动力十足的感觉。
是的。那廖白你吃过很辣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每天在吃很辣的东西。
对，就其实我是一个还蛮能吃辣，然后还蛮习惯吃辣的人。然后可是就是我最近一次被辣到就是在南昌，在江西南昌，然后回家的时候，然后就是这几年南昌菜，然后突然有一些菜馆里面有一些就是以辣闻名的那种菜、
嗯、
然后我就点了一个他们那个招牌菜，之后感觉上来就是一盆辣椒，然后在那 辣椒里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后来，然后你
不出其他
东西了，对，然后你吃一口那个肉以后，我就觉得这个肉不对劲，它不是辣椒味儿，然后它是那种辣椒精的那种味道，然后也是那种就掀起了你的天灵盖儿，
掀起了三个天灵盖了。
我很少有吃辣的时候能被掀起天灵盖的时候。
对，你说这种辣椒素的那种感觉，它好像也是纯天然辣椒
提炼
出来的，但是你就吃起来跟正常的辣椒味是不一样的。
对，
浓度可能会多。
我从小在江西的时候，我虽然小时候不怎么吃辣、
嗯、
然后但我就是毕竟从小吃江西菜嘛，你就知道江西菜原来没有这么辣、嗯、然后自从这个辣被贴上了江西的这个标签以后、嗯、我就觉得那些菜馆在单纯的追求辣这件事情，就是你但凡一个外地人你来南昌，你要是没有被辣哭，那你这趟旅游就是很不成功。
那就可能没有来江西。嗯、
对，就是我觉得江西需要配套好一点的肛肠医院。
就是
对，
是江西文旅在特意打造什
么？我觉得他们是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辣作为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一个特色。对，其实我们讲说，不管是四川也好，湖南也好，还是就是重庆啊、湖北地区，整个其实我觉得对比下来，可能江西确实是最辣的一个地方，江西
嗯，但是我
江西是纯辣，
对，
然后什么四川那边可能是麻
辣，麻辣香
辣，然后湖南是香辣，
对，
然后云南贵州那边是酸辣，
酸辣多一些，
然后江西就是纯辣，
就是对它没有味道，
对，
就是
味蕾是火辣
啊，非常好啊，哎呀，今天说了一点关于我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正面对着他，你又不穿衣服。
对，现在威廉我们在武汉梁小白家里，然后威廉在全裸露
我比在德龙家穿的更少是吧，
是，
哎，没有，我跟德龙还，哦，少了穿袜子，对，在德龙家穿袜子了，我在这边没穿袜子
真的整个人笑得花枝乱颤
啊，烦死了，不要
就你身上的肉一波接一波的颤，
好讨厌，然后那个嗯，反正江西确实是辣，我在江西上大学的时候的那一段时间是我人生能吃辣的巅峰，
哦，
就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你不练也得练
的，你是根据那个环境来的，
对，因为当
你回到北京之后，
哎，就弱化掉，
没有可以有很多不辣的选择，你就
对，我就
不辣，
对，我并不是主动会选择辣的，只是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你的环境那个里面它就是都得辣，你去吃个水煮，你哪怕说我不要辣，我不要辣，它那个汤底其实那个辣味对我来讲也已经到顶了，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就练出来了，它只是不再额外给你加辣了而已，但它底味里面那个辣我都受不太了，但是哎，我就真的很清楚的记得，我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我回北京，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是全北京市最能吃辣的人，你就是去饭店什么，你要个什么辣子鸡啊，或者是去吃个川菜啊什么，你这太弱了，然后就在这种环境底下慢慢慢慢慢慢松懈放松了自己，然后等过两年再回到比如说去武汉啦，就是哎，你们发现没有，武汉是我觉得不太辣的城市，其实你
对，就是它没有江西湖南那么，
湖南那么
辣，就是可能我们在北方感觉武汉应该
会辣，
虽然不像就是湖南四川那么知名的吃辣，但是感觉好像它也应该就是
辣一点，
淡不了。
然后我就想说，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就来到哪怕像是武汉这样的，这个辣味在南方不是那么那个的城市，我都觉得有点顶格了。就
武汉就辣吗？
就这个时候就觉得，
我们前天吃那个烧烤你就觉得辣，
哦，
但是
对
我
就觉得辣，
我们两个我是完全觉得没有辣味儿，然后
我是觉得有，他可能就象征性的放了一点概念性添加，
哦，我就觉得到头了，到我的阈值了，已经
就你那天跟我说已经到你的吃辣的顶格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想装什么呀，
是真的，就是在北京太容易吃到完全不辣的东西了，再加上我每天为了减肥我都自己带饭，就是自己家里做饭，完全就是没有什么调料，你敢信？我真的，我为了减肥付出了很多。
你们家做饭
是从结果来看，这付出是没有效果的。
哎呀，可不能！
你是不是应该放点辣椒素啊？这样没准能够减得更快一点。
哎，其实好像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不用了，我觉得。我不走这些捷径，我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减下来。
我一点一点。
现在这个状态应该要走捷径，你马上来不及了。
你现在节制都来不及了，你还捷径？
我又没有什么事催着我，我不急。哎呀，啊，不要再聊这个了。
好
羞耻。
那个就是你刚才因为威廉说他不太能吃辣嘛，因为但是呢，我们平时可能私下聚会啊，或者跟朋友之间吃饭，或者包括一些工作餐什么的，
嗯，
跟同事一起吃饭很难吃到不辣的，
嗯，
因为但凡这个菜或者说这个菜系，
嗯，
我们大点说可能说是这个酒楼，
嗯，
它如果是高级一点的，他可能还能，比方说那个什么淮扬菜，
对，
或者是什么
粤菜啊，
对，
菜、官府菜，
对，
对，
他肯定是就是以不辣的为主，但是我们不太懂啊，我们自己这么感觉的，
嗯，
因为我们自己吃饭的感觉，但是这种都不便宜
啊，是的，
你作为日常的消费或者吃饭聚餐什么的，你大部分能够容易吃到的一些饭馆还是都会带辣椒的
啊，对对对，
对那些什么川菜、湘菜，
对，就好像。梁小白在第一次录的时候就说好像带辣的菜都卖不上去价格似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因为辣是那种比较大众的那种消费嘛，就是你看到那些川菜和湘菜里面很少有那种价格特别高的，然后但是那些不辣的菜比较容易卖到高一点的价格，
嗯，或者我说我觉得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它可以做的很便宜，
嗯，
对，
就辣的菜你可以卖贵也可以卖，因为有一些上回我们去吃那个，我们在通州万达，然后我们因为来了生病了，我们去看了他以后去通州万达吃饭，我们就进了一个盐帮菜菜馆，我们都坐下来一看，那个
麻婆豆腐68、哦、然后我们说哎呀好像外边还有两个人等我们呢，我们就走了就没事。
其实
我们就去吃外婆家了。
是的，你
外婆家的那个麻婆豆腐卖10块钱。
对，就是说你要是硬要的话你也可以标高价人要，但是别人可能就会觉得不太值这个钱。就是你再怎么那个好吃，它也就是一盘豆腐，你卖我68，你是不是有点？
但是它的环境什么的确实有这
些
价值了。
粤菜，然后那些淮扬菜里面，它那个豆腐卖你68，大把在。
嗯，是，但是人家比如说淮扬菜的豆腐，可能会给你切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细的一些，就像是绣球一样的那种，
也可能是
展示刀工。
我们自己不太懂，就是我们的根深蒂固的这种刻板印象，就觉得如果这个菜如果是一个川菜的豆腐，我们就不想花那么多的钱。
对，
如果是一个。粤菜、淮扬菜的豆腐，我们觉得换那么多钱是 OK 的。
就川菜、湘菜已经很难卖上那种比较高的价格。
对，这两年湘菜还好点，像湘菜又在往高端走的感觉。
剁椒鱼头。
嗯，但是川菜好像，嗯，不知道。但是，尤其是盐帮菜，但它真的好吃，它
是的，
确实好吃，
更平民一些，而且更容易获得一些。嗯、
对、
嗯，
有一些盐帮菜最近卖的价格也挺高的。
所以，那你
大刀腰片什么
不吃？在你不吃辣的人、
嗯、
你和大家一块平时聚会的时候，
嗯，
你会怎样选择呢？
嗯，就还好，就是我虽然是个不主动选择辣的人，但是有一点辣我也能接受，而且北京那个辣度你也知道，就是它没有什么太辣的东西。但是我点菜可能会刻意去点一些不太辣的菜。嗯，然后北京哪怕是川菜馆里面的辣菜，你比如像鱼香肉丝啊，
免辣，你刚才说
啊、其实好多菜免不了，
对，
但是，这也还行。你比如说我们去梅州东坡吃的话，它的鱼香肉丝、它的宫保鸡丁、它的什么、它的松鼠鱼、它的什么东坡肉、它的肘子什么乱七八糟，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太辣的东西，就也还好。你真正想点个特别辣、特别辣的菜，反而比较难。其实，就是好多品牌到了北京就改了。
嗯，
辣度自然就下调了，所以
潇湘阁没有改
啊。对，你最爱的潇湘阁，
对，像梁小白很推荐潇湘阁、哎、
对，我非常喜欢吃潇湘阁。然后这个湘菜，
潇湘阁是只在北京才有连锁，其他地是没有的，是吗？
我
不知道，我只有在北京吃到过潇湘阁，因为我也没待过几个城市。对，然后我在北京，就是我那时候在三里屯工作的时候，潇湘阁基本上就是我的食堂。然后就是我经常会跟同事一起去吃潇湘阁、
嗯。
然后那个，然后但是潇湘阁对于我那些不吃辣的同事来说，就是地狱一般的存在、
嗯。
然后我有一次跟一个同事去，他是第一次去吃潇湘阁、
嗯。
然后我们点的所有的菜，他基本上都是。没有吃几口就已经就是
冒汗，天灵盖
一头的汗，
天
灵盖被反复的揭开。后来我看他实在是太遭罪了，我说那我们点一个那个就是完全不辣的素菜。然后我之前没有点过那个蔬菜，叫口味冬瓜。然后上来的时候，飘了一层的辣椒，飘了一层的剁椒。
是不是口味什么的，其实都是辣的呀？
嗯，应该是。
我后来才知道。然后但是因为
也不是，我们在河南吃那口味茄子完全不辣，甜的。嗯，
对。然后那个同事上来，那个口味冬瓜上来的时候，他整个眼睛就是绝望了。然后我们又给他点了一个什么蒜蓉的那个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不吃辣的同事跟你们一起吃饭的话，你会很嫌弃吗？
我不会很嫌弃，我会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就每一个那个湘菜还有川菜的菜馆，还是有那么一两个那种不辣的菜的，
炒鸡蛋。
然后对，
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辣菜太多了，
嗯、
就是即便大家想就是
嗯
避开也很难避
开。而且你知道，大部分的那个湘菜馆他们是很傲慢的，然后他们是不可以免辣，然后也不可以。
所以他们是预制菜是吗？
也不是，
也不是，就是他们这个菜，他们就觉得这个菜，你如果让我不放辣椒就没有灵魂，你就不要点这个菜。
他没法做，好多厨师是。
对，反正像武汉这边的一盏灯，然后潇湘阁也是，就是你跟他说免辣，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这个菜就是这个辣。
对，北京有一个翠青酒家也是，
哦、
对，
我翠青我吃
过，也是巨辣无比。
翠青是。很老牌的一个湘菜，是据说因为它在那个就是部队大院附近、
嗯、
好像那边的很多那种地方菜其实都是给部队里面从
外地的
过来的一些军官士兵们经常会去吃的、
嗯、对，
而且那个翠青酒家装修极其的一般，但巨贵卖的。
嗯，它价钱是定的不低。哎，我发现你很喜欢吃湘菜。
我很爱吃啊，就我的口味就是吃辣。
对，你在武汉恒隆的食堂也几乎就是小腐烂。
哦，就对
对，就那一挂的，就是真是爱吃香菜的人。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中国最辣的地方不在湖南，也不在四川，也不在在云南。我觉得
哦，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云南，你说这他吃辣的，他吃辣的这个规模可能不如这么大，但是他最辣的单品可能在那边，就是可能哈。
真的吗？我觉得南腔不服。
就是有一些辣椒的品种，我指的是，对，
就当地产当地吃，
对，
有什么辣菌子之类的，
那倒是没有。但是，我们基本上讲到的所谓的辣味的来源，好像都是辣椒这个东西哈，就是
还有一些那种辛辣的，什么胡椒啊那些东西。然后哦 ，William 就虽然他不能吃辣椒，但他超能吃胡椒，
我真是胡椒痴迷
患者。是的，刚才我们。早餐点了鱼糊汤粉，
我那个胡椒真的是，
它是武汉的一
个小吃。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然后那个大家在吃馄饨的时候，就威廉就是一碗馄饨要放一瓶胡椒，我觉得那个菜馆的老板很恨他，就
没有了吧，
就非常消耗人家
胡椒。但是胡椒确实很提味儿，
对，我很喜欢胡椒，我胡椒的味道真的很绝，所以我很喜欢喝。
你吃胡椒的时候，你吃不出辣味来。
能，但是它胡椒那个
辛辣的那种感觉，
对，胡椒那个辣很少就能把我辣到啊哈哈的那种。
因为胡椒的辣你感觉不到疼，因为好像辣椒的这个辣，说在味觉里它不是味觉，它是一种痛觉。
对，它是一种痛觉。
是，
你说喜欢吃辣的人是不是都是抖 M？
是的，
还好我不爱吃。
可是你是抖 M，
我不是，
你是疼痛的深度爱好者。
是，我是威廉特别 M 那个母是吧？
对，这个事情就是有迹可循，就你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在追求肉体上的疼痛这件事情
啊，
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疼痛你都很喜欢。
我也没有太追求很长时间，就有段时间
你喜欢打耳洞，喜欢被人甩。
他喜欢打耳洞，他有耳洞吗？
八个耳朵，
就
七八个
都长死了。
对，他会打到那种软骨上面，然后他会打到耳朵的不同部位，
打完以
后
又不戴，
然
后
还打在那里面。
对，
他就追求疼痛，就打完以后特别痛的那种感觉。
那你打完以后往里塞一颗辣椒啊？
我这是疼痛，不追求死。对，就是没有。
那照理说你应该很喜欢吃辣椒啊？
对，所以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不通。然后这个逻辑就真的。不 make sense，
没有，只是你在当你尝试过之后，你发现你不是真正的喜欢疼痛，你只是忍痛，
真正的快乐，
对，你只是忍痛力可能比别人要强一些，但是那种感觉并没有让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愉悦，并且有存在感。然后虽然说我尝试过很多次打耳洞，就是，
打了又长，长了又打，
你并不喜欢，你为什么还要反复的去打呢？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可能体验一次你就会停止了，然后你打七八个是为什么？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集中打了，
他缺一个漏勺。
对对对对，我吃火锅的时候需要用耳朵来在底下捞一下。
那刚才威廉提到了你会放很多胡椒吗？
对，
那你平时家里做饭的时候，你们常用的调料就胡椒会用的比较多，但是辣椒也用的很多。
辣椒用的少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在做鱼的时候，做红烧鱼的时候，还是主要以胡椒为主，然后辣椒也会放一个。
也会放胡椒吗？
胡椒对于去腥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是吗？
对，你真的可以试试。要做肉菜，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丸子，那个料酒的作用其实还稍微厚一点，胡椒真正去腥的作用是很强的。
我们家就放料酒。
你可以试试胡椒和料酒一起放，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我觉得你在胡说八道。
是真的。是真的。
那廖白做家里做饭什么的，辣椒放的多？
我们放的很多。我们家就是小时候是我爸一个人吃辣，然后后来我妈跟我们两个都被我爸培训出来了，就我们俩也挺能吃辣的。然后
是不是你们南方放辣椒都放鲜辣椒比较多？
都会，就看你做菜需要鲜辣椒还是干辣椒。然后我妈小时候时候还会自己做辣椒油，然后做辣椒酱，然后他前面试了两次之后，那个辣椒酱做得很成功，然后就是街坊邻居都很喜欢，然后他后来那种大面积的在我们厂区推广这个东西。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很爱让我带辣椒酱。威廉应该有吃过我妈做的辣椒酱。
有的有的，非常好吃。
我奶奶做辣椒油也是一绝。
是吗？
就那个辣椒放在碗里，然后拿油热油一激，
真的
吃一年。
一年，就是最后还得吃个有辣味的是吗？然后
就是我们家常年有辣椒油，但常年就是 可能做汤一整锅里头拿那个小勺吧一丢丢，我都不知道那干啥。你要不能吃你就别吃，但他又觉得说啊，这个人家上面标准标配里面有辣椒，那我就放一点，但是这一点又起不到任何作用。然后我爷是完全不吃辣的，然后我爷跟我奶吵架的时候，他就会攻击我奶，说你们吃辣椒的你们都傻的。他说这么辣这么不好吃你们还吃，你们是傻的。
我奶
也说不过他，我奶就拿马扎打他。
我们家就我爸吃辣，那但是我爸吃辣，他不做辣菜，他需要一瓶辣椒酱
啊，
不管是海南那种黄灯笼的辣椒酱也好，还是
很辣，
对，那个非常辣。然后就是他得有辣椒酱才能吃下去饭，他很喜欢吃辣，但是因为我和我妈都不怎么吃辣，尤其是我妈完全不吃辣，一口辣都不吃，然后所以他就不在菜里面做辣的东西。他、
哎、你说到辣椒酱，
辣椒酱吃、嗯。
我第一次出差去厦门的时候、嗯，当时全国各地不同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同事都去厦门嘛，
嗯、
真的有一个从长沙这边过来的同事、
嗯，
他就自己带一瓶辣椒酱。我说为什么会有人，
嗯、
就是你出去出差也好，旅游也好、嗯，一定要从自己家里带一个辣椒酱？
可能这是
他跟我们分了一点，哇，那是确实好吃。
那可能离了这个真的吃不下去。
但是我就是再好吃你也没必要吧，你又不是在这
不差这两顿
了、嗯。然后我们就去吃那个。厦门当地有一个叫咸饭的一种饭，就类似于蒸出来的饭，然后里面有各种菜，然后他们也会有那个就是辣酱嘛，
嗯，
还有我们吃沙沙面，也就那小小他们那边碗都特别小，恨不得两口吃完那一碗，我们放了半瓶辣酱，那个辣酱跟番茄酱似的，完全性的不辣。然后这个那个老板就跟威廉那个遇到的老板也都快把我们杀了，就我们几个人，我们还是从北京这边过去，本身都不是很能吃辣的，就一碗沙茶面，一碗咸饭，差不多一瓶酱就没了，
差不多。
这个钱还不够人亏的，
对呀，
确实是。
他这个辣椒你说甜吧，也没有多甜，但是就是没有辣味儿，也不知道为啥。
而且你知道辣椒其实不便宜，辣椒作为很重要的经济作物，它其实你像一盘那个辣子鸡丁。它那个大量的干辣椒在里面，其实那个成本可能不比那几块鸡翅儿、
哎、但是我觉得那些辣子鸡丁、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就干辣椒大面积那种，
嗯，
你如果吃完不给它打包带走，它会不会下锅接着用啊？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
它那个油，它那个做菜
的
油温很高，它经不起你那个。
就它要再炸就黑了，
它不炸呀，嗯、
它不炸、
啊、
它那个味道出不来啊。
它怎么它不炸它怎么？进加热呢，就是
不是就是你前一锅已经炸完了，
嗯，
然后后一锅他只要把那个鸡丁炒好以后再跟这个拌在一起不就得了吗？
他不炸，他就是不会重复使用，请你不要再恶心我了。
对，是吗？
应该不会用，不会重复用，
是吗？
嗯。
那你们会打包带走吗？
我也不会，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香。我其实每次吃完我就想打包带走，我甚至还尝试过一次，我说下回自己家里做饭的时候放，但其实后来自己家里也不怎么做。
我来判定一个人他能不能吃辣，就是看我们去吃湘菜或者吃川菜，你最后的这，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是一个不能吃辣的人，是因为我每次去湘菜馆吃湘菜，比如说那什么小炒鸡杂呀，那些什么，那你知道的，反正就那一类的菜，辣椒炒肉什么的，我就只能吃里面那些鸡杂和肉，那些辣椒我是一块的都不碰。
辣椒炒肉的辣椒还好
啊，对，那个还好，螺丝椒它不没有辣味还好，就像其他的就那种，或者就像咱就说辣子鸡吧。然后就是那个鸡肉我都吃掉了，整个那一盘的辣椒我就一筷子都不到，所以我就觉得很浪费。就是我每次去吃湘菜，我一个人能点四五道菜，是因为真的有大半盘子菜我都不碰。所以就在我印象当中，可能我就是个不能吃辣椒的人，但是人家地道的好像都就拌饭吃掉了就。
是我去之前去岳阳吃，我说啊，去湖南我可以吃一个正宗的湘菜，结果它里头那个鸡肉切的嘞。跟那个
跟小切盖差不多，
对对对，你且得扒了呢，扒了就夹下还甩半天，一甩甩没了，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又不太会使筷子，
真是超级下饭。我真心想，我要是真的就是非常地道的那么种吃法的话，这一盘子我能下八碗饭，就是我点一个菜我就吃的饱饱饱饱的了，嗯，然后加上那边的饭又不要钱，真的是，哎，南昌现在那边米饭还是不要钱吗？还是论位收？
对，南方很少有米饭像北方那样是论碗算钱
的，论碗收钱的。对，但是北方也很少有南方这种纸巾都要收钱的。嗯
啊，
对，
有没有什么地方就是既都不要钱呢？
我目前没有
梦里，
反正就还挺好的。就像我那天和爸妈去吃重庆火锅，
嗯，
我就看人家，哎，说到重庆火锅，他那个就。 我们点鸳鸯锅哈，
嗯，
但是实际上你发现点鸳鸯锅到最后，好像那些一开始说要吃白汤的人，最后也都到红汤里面去吃东西，因为发现他要蘸着那个香油吃，就真的没有那么辣。那个香油好像有一层隔辣的效果，
而且，
嗯，
你如果是去吃四川火锅，
嗯，
里面煮那些内脏、煮那些玩意儿，你必须得搞红汤才好吃，
那不然的话，
没有人，你们家会吃清汤煮脑花吗？
绝对不会，就白汤煮出来那个猪肝也没法吃。但是我就看旁边人家有一家是很明显就是重庆当地人，可能是送孩子过来上大学，然后父母就一共有带着兄弟姐妹，反正一家六口人就在隔壁那么吃，人家真的人家连调料都没有，就是连那个什么香油碟人都没有，人就是一个红汤锅放在那，然后几个菜放那边涮一涮，涮完了以后拿出来直接就着米饭就吃了，就跟咱们吃菜一样，然后扒完一碗米饭以后发现筷子吃饱了，真的、
啊、真的，我现在即便吃。常吃四川火锅，我也想不起来就米饭吃，
我也不，
我还是很北方的思维，要就个什么烧饼啊，就个什么
啊，我也是，就是完全
我经常吃火锅的时候很爱吃蛋炒饭
啊，
我也这两年开始了，对，
就我吃火锅的时候很爱，就一定会点一个蛋炒饭。
你记不记得我到武汉来找你，我第一次到武汉来找你的时候，就是咱俩那天晚上吃海底捞，然后我就点了个炒饭。那是我第一次在就是吃火锅时候吃炒饭，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点了个炒饭吃，从那以后的每一顿火锅我都一定会点炒饭吃。
好，而且好像火锅尤其是辣锅就是为了包括冒菜这种、
嗯、
就是为了配内脏的、
嗯、
我之前就是以前咱们在那个梨园那边住的时候，他不是开过一个上面是画着两个麻将的那个，你记得吗？打牌的那个麻将的那个餐厅、
哦、
我有一次自己吃
有冒菜的，
对，他有冒菜，他有好多四川小吃，然后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他的女儿大概三四岁，然后他妈就让他女儿吃脑花，他女儿就不想吃，然后他说这个非常有营养，妈妈从小吃到大，
嗯，真棒。
是的，然后说到这个那个从小吃到大，
嗯，
就是然后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你会很辣吗？或者吃一些辣菜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解辣的动作、
嗯、
你像就是可能会喝椰树牌椰汁啊，什么露露啊、
嗯、
什么花生那个饮露花生牛奶呀、啊、什么维怡什么的、
嗯、维怡
这些蛋白质饮料都是非常能解辣的，
据说它的效果比水要好很多，因为辣椒素可能不溶于水，所以
那我一般就是喝水，喝冰水、
啊、冰水反正对会、
哎、那你喝冰水你刚吃进去火锅比方说你喝了冰水、
嗯、
它那些油会不在你胃里就直接凝固，
不知道，哎，我胃里应该也是有体温的吧，那人体的体温是37度，
它可能
是吗？
它可能也，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我们都是冰美人你不是，你是热辣滚烫的美人
啊，好吧，嗯，
那所以你威廉在吃辣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或者是特别的嗜好没有？
狼吞虎咽
啊，
就像咱们那天晚上吃那个吃烧烤一样，就是我会觉得它辣的我已经顶格了，所以我即便知道它除了辣味之外它有很多其他的味道，比如说油脂的那种很香的味道啊，或者是其他的调料比如孜然的味道，但是我也不能仔细的去品尝它，我放到嘴里面这个辣味一冲出来以后赶紧嚼两下我就咽下去了，所以
铁签的也
咽，所以我就会吃的特别快，
只要你咽得够快那个辣味就赶不上，
对对，它
辣不到，
它可能就还没有沾到我的舌头上，再进去下去要辣食到辣味呢它辣去了，但是所以就是老，所以我就不太爱吃辣的东西，我尝不出味儿来，因为我怕辣，我是一个不是那么喜欢追求疼痛的人。对，
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不相信，就是
你就打了一个漏勺了，
没有，哎呀，就哎呀，
就你这么抖 M 的人，然后你不喜欢吃辣，我这个事情我就理解不了。
我不抖 M 啊，
你抖，
我不抖，
就你非常喜欢别人伤害你，嗯，
没有。
如果我不是对你最那个这么毒舌的话，我们俩也不会变成好朋友。
哦，原来是这样，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的评论区里，请尽情的辱骂威廉，
倒是也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
那小白，你在吃辣椒的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吃法吗？或者说你家有什么？
就纯烈，就你越吃辣就越能吃辣。就我以前我记得我印象中我上初中，我就从小到初中之前，初中毕业之前都不怎么能吃辣，
嗯，
然后就后来就慢慢被锻炼出来，然后就你就会 开始是被动的吃辣，后来你就会主动的去吃辣，然后就真的是生练出来的。
我好像也是，就是我们家从小的时候，其实家里做饭很少放辣椒，就反正就一盆辣椒油使一年的那种。然后，但是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很早就出去吃饭，就是我上小学上那个早饭都在外面吃，有的时候会吃一些牛肉面呐、啊、什么炒小面之类的，人家会给你放那些辣的小菜，然后你自己就也会加辣椒油。慢慢慢慢的，我就是变得我们家比较能吃辣的了。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办法，我只能自己就是
单独开个小灶。
是的，我正是自己做饭，然后就是做给自己吃，然后也不管他们。
哦，那还蛮好。
对，或者是我会去那个放学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刚刚上初中，我会自己买辣酱，那时候刚出阿香婆。
啊，阿香婆很，
因为之前没有吃过其他的辣酱，那时候还没有老干妈。
嗯，
我不知道是全国都没有，还是说我们那边只在电视上见过阿香婆，然后你就去买那阿香婆的辣酱，就感觉非常辣。现在吃来感觉不怎么辣，但是比我们从小家里做那个辣椒油，我奶奶做那个辣椒油，那个辣椒是黑的
啊，
就已经炸糊了，
也完全不辣，也不知道那个油干嘛使的。
那辣椒放太少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吃阿香婆，你就感觉还有就是方便面里的那个，
嗯，
哦，
那
个辣油，
那个就是辣油、辣酱包。
我们家唯一能够买辣椒的场景，就是我爸有一个同事，他是湖南人，他们家腌辣椒腌的非常好，可能是韶山地区的，而且腌辣椒当咸菜就真的是很赞。然后我妈吃过一次，虽然她是个完全不吃辣椒的人，但是那个腌完辣椒完全不辣。然后加上他可能也是在北京买了辣椒，所以都不太辣。然后所以就他也学来了这个配方，就是他也去买辣椒，然后回来腌，就早晨饭当咸菜吃，其实很好吃。
你妈学来了这个配方？
对，我妈学过来的。哦、然后但是每次就像开盲盒一样，就是很奇怪，就是你去买来那些青辣椒、那些尖椒啊，它有的时候里面就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辣的，就是大部分都不辣，但是有的时候，所以。就是经常你要是里面混进去一个特别辣的话，你这一盆腌出来的可能就都比较辣，所以就为什么咽口水、
哎、
就是有的时候。
那你们家都不怎么能吃辣，如果赶上这种特别辣了，早上起来你会吃一口，
我爸就特别开心、
啊、
我爸就特别开心。
你爸是能吃辣的？
对，我爸很爱吃辣、嗯、他是我觉得在山东人里面吃辣到顶的人了，已经。就嗯，就他就是口重，就常年在外，然后就是什么菜都吃，然后就搞得。
哎，但是其实山东的大葱也是一种辣味儿吧？
对呀、啊，我就想说，除了辣椒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提供辣味的。
辣椒、洋葱、大葱，
嗯，
包括咖喱，
嗯，胡椒咖喱，对，都有。
但是你要是说辣，可能第一反应是辣椒，
对。
但是你再说它这个也算辣，但是你要单说咖喱，你可能想不起来它叫辣，
嗯。你像大蒜那个蒜辣、嗯、
它也不是所有的咖喱都辣吧、嗯、它有一些就是不辣的咖喱，
咖喱都辣吧，就是它那个辣不是它，就我们吃的那个咖喱块里面它有一个辣椒的辣度，但那个辣度我感觉里面就是加了辣椒，就你纯不放辣椒、嗯、它就它的咖喱味儿
甜的，
不是，就它那种感觉他们也管那叫辣，
可能我吃不出来了，就我完全已经吃不出来那种普通咖喱，
就它本来就不是辣椒的辣、
嗯、
他们就叫辣，但咖喱并不是中国传统的。
对，因为咖喱是一种复合型香料，就是它没有一个那个香料里面的叫咖喱，它就是在南亚地区啊，就是印度那个地方，比如说它叫玛莎拉，然后
地
然后它就是一种混合香料，混合起来的叫咖喱、
嗯、
据说这个名字还是英国人给起的。
哇、
嗯、
哦、
wow ，对，
哎，你刚才说我们很多就是中国的南方的省份会、
嗯，
更比较乐于吃辣，
很明显的就能感觉到。你刚才说的新疆的那个你吃过最辣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假设新疆是
不是我吃过最辣，那是吃辣的我一个措手不及
啊，就是嗯偷袭的感觉、啊、
对，
就它应该是我认为就是能吃到的最辣的东西的纬度最最最高地区了，就是全都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的辣味会比较重一些，可能跟天气有关还是怎么着？
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
应该是有很大关系。
你在南昌待过啊？
啊，
冬天有多么的湿冷？
对，一年三百天雨。
那你如果觉得在南昌你觉得非常潮湿的时候，你会猛吃辣椒，你会开心吗？就干燥吗？
我们并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而。还是过于去吃辣椒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南方这个气候可能湿冷 对吃辣，然后确实会有一点点这种抵抗的作用。我突然还想到一个东西很辣，是白酒。
哦，那个也是辣。嗯，
我比较怕大蒜的蒜辣。就是如果吃饺子点蒜，就是捣成蒜泥。青岛有句俗话叫熊人点蒜辣，就是这个人脾气比较不好，他点了大蒜可能就会很辣一些。
哎，好像真的山东那边吃辣吃饺子就蒜的话都是就蒜泥。
嗯，然后
我们那边都直接咬着吃。
哦，吃生蒜，就是吃蒜瓣是吧？那个捣完了以后的那个蒜泥那个辣真的是，我的天哪，
辣眼睛。
那个白酒的辣是我完全接受不了的那种辣。
嗯
嗯，
就是我人生好像吃过就喝过一次白酒，然后那个辣那个真的是让我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就不行，绝对不想再
尝试。嗓子会烧得慌。
我最受不了的是韩国某火鸡方便面
啊
的那个辣，那是我见过
工业辣感觉。
对，那是我见过最不合理、最没有感情，然后没有任何
很生硬的，
对，很生硬的，没有任何的附加值的那种。
哎，那你说那个火鸡辣会像你刚才讲的那样，就是会也会有除湿的作用吗？湿冷？
我觉得它是化学辣，就是它那个辣是一种碱辣，就是它是对，它是
你说的对，有那种碱的，
对，就是
烧碱。
你在做一个种很辣的菜里面，你扔进去一把碱，然后它那个辣就会非常辣，但是那种辣是只辣你嘴唇，就是只辣舌头或者嘴唇，你咽下去以后它不辣，就是它是一种假的辣啊，它。
但是因为辣椒是在明朝末年才从南美传到中国，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观赏，也并不会吃，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的时候才大规模开始吃辣椒，就在老百姓中。那在清朝和明朝在或者在之前的时候，江西地区或者是南方地区因为太潮湿，他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会那个会烧火，会取暖，
可能是吧。南方的一些，我们讲说以前的一些烟瘴之地，就比较难过。嗯，
好像很多调味料，包括胡椒，
嗯，
它也是从国外进来的，
都是对啊，它那是西域地区传过来的。
那所以就以前的中国吃东西都是很清淡吗？
这件事情就很待可考，就是。咱
们已经考证出来，只是我们没有，
对，
我们
没有，对，我们不知道，
对，我们又懒又没文化又没知识，也不想百度，我们就乐意瞎说，气死你。
对，就还想很聊，对，就是
你为什么有一个假想敌？
对，就很想，如果大家在知道的话，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就是教我们一下，就是我国华夏神州大地，就是。
哎，上下五千年。
对，就是在这些香料带辣味的香料传入到中国之前，那么。
但
我们怎么获得辣这个口感？
我知道之前有一个调料现在已经不吃了，叫猪鱼。
哦，
但是它什么味儿我不知道，我也不确定辣不辣。
那可能我们有葱或者有蒜之类的，或者有白酒，这也有辣味的一些来源。但是
这些辣跟辣椒的辣不是一个辣吧？
对，它当然不是一个辣。但是如果我们要追求口味的一种凛冽的一种刺激感，其实像是醋啊，像是这些味道都能获得。
但没有像辣椒这么直给，
对，不会那么直接，
直直的给，
是的，反正总的来说，而且我还看到一些研究，辣椒其实对于肠胃的伤害没有那么大，
啊，
就是
应该就没有什么伤害吧，
辣椒养胃的，
那也不至于，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让人不适，因为经常可能。
会不会是因为你本身胃里面就有一些小的创口或者小的问题，所以你吃了辣椒以后刺激到它了。如果你胃本身是完好的，是不是就完了？我们也不说啊，不知道，
对，
别听我们的。
就好像吃完重庆火锅一定会闹肚子几天，可能不是因为辣的。
我一直觉得是因为里面油太多，
你
又蘸香油，
就锅底加蘸。
我吃火锅我必拉肚子，但是我不会吃辣我就拉肚子。
那你如果吃那个就是像铜锅涮肉那种不辣的？然后呢，也不蘸油的，你会拉吗？
那没有什么印象了，
他不太吃涮肉
啊。
我反正我吃涮肉的话，我就不太会去卫生间，对，就还蛮奇怪的。所以啊，就怎么一直在咽口水录这一期？我明明是个不太爱吃辣的人，
但你就想吃辣，
辣有的时候真的很香，就。就是辣椒本身的那种辣椒的香味儿，你们应该知道哈。你比如说 吃辣皮子或者是吃辣椒炒肉里面那个螺丝椒，它本身不辣，但是它就是
能炒出香味，
对，有一种辣椒本身那个味道了。
就包括我看人家介绍，你自己在家里做一些辣椒油什么的，
嗯、
你会选好几种辣椒面、
啊、
然后先放一遍油、
嗯，
第一遍可能油温多少度、
嗯、
炸出它的什么香味，第二遍是取它的颜色，嗯、第三遍再干嘛？反正有很多讲究，
对，
不是像我奶奶那样一样只取一个黑色。
是的，这个地方我就真的要说一下。就是甘肃的辣椒、嗯、
甘肃的辣椒，
对，前段时间甘肃那个麻辣烫不是、
哦、
就是特别红吗，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甘肃那边的那个辣椒，
对，好像很多北方的里面放的那些辣椒放多少它也不辣，
都是香辣，
对，但是很香，
对
对、
嗯、那你看西安的那个油泼辣，
对，我每次在那些那个就是牛肉面馆，就是兰州就是那种拉面的那种牛肉面馆，它不会放两个大瓷的那个大碗嘛，有一个里面放了葱花、
嗯、
切了好多、
嗯、
还有一个里面放了那个辣椒油、嗯、我都想一个猛子扎进去。
是的，我是在其实在天水
扎进去的时候请直播好吗？
我也想看。在天水麻辣烫红之前，就是我有也是我一个同事，然后他去甘肃那边，然后他就给了我两包就是甘谷的辣椒粉，我一开始还没当回事儿，一直到某一天我也想说我下了煮了点面条，但是实在是不想做卤子了，我就想那不如就油泼一下，然后切了点蒜啊，然后整点辣椒往面上一撒，然后找点油然后泼了一下，当时我就觉得嗯，这是两包宝贝，就是这个辣椒粉真的
打算纯加、嗯、
倒是也不用，但是和我平时吃的所有辣椒粉的味道真的要香浓很多，
因为它不光是辣椒好，有辣椒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粉应该吧，
啊，算是纯辣椒粉
是吗？
嗯，就真的不一样，就是确实是非常。哎，我发现我们聊了一整期的辣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很少聊到四川哈。
嗯，
哦，
因为四川就是，
那四川吃辣已经是一个公认，然后大家都
对，而且它除了它基本上都会搭配麻椒，
对，就是麻辣这件事情，
我们叫麻椒，他们那边叫青花椒。
对，
花椒红花，他们叫花椒青花椒，我们这边就叫花椒和麻椒，
反正我们青岛地区一直叫花椒，对，我们不太叫麻椒这个事儿。
不是它那你不是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吗，你们怎么区分啊？
哦，就是花椒鲜花椒，
鲜花椒，
嗯，就是绿的就是
哦，绿的是鲜花椒，其实放干了就红了是吗？
对，是这样子、
但是你在买的时候它会有同时有红的有绿的，我一直以为两个不同的品种
哦，是一个品种，应该是，据我所知应该是一个，
因为以前在北京这边你去永辉超市里面买、
嗯、
它会有那个露天的，
嗯，
就是散装你自己盛的那种、
嗯、
你就会发现在北京的这个超市里面就是那个你自己散装的那种、
嗯、
红的跟绿的颜色差的不大，因为我们这边吃麻椒吃的太少了、
嗯、
它一直在那晾着，但是你去成都、哦、去四川那边出差的时候、
嗯、
我去那个店里，人家那个绿花青花椒那边就是味道特别冲，颜色特别绿，因为人家那边老买，
对，它的供货当然就会好一些，
嗯，
就是品质也高一些，
更新鲜，
对，而青花椒真的会有比花椒更多的一种椒味，就是花椒的那个椒，
我觉得它更麻、
嗯
对，
麻味
更多会更高，
是，
但是它香味好像没有红的厉害，所以好多大家都两个一起用。
我是觉得它比这个就是花干花椒这个料多了一种植物的，就是新鲜植物的那种芬芳，所以就是你要用油激一下的话，可能就。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的我们去川菜馆吃那些什么腰片啊，或者是就大部分都在用青花椒了，已经。
我觉得好多青花椒最后还会给你点缀一下、
嗯、啊，
就一小撮放在
非常好看啊，但是徒增成本，
对，
价钱都给你含进去了，嗯，所以啊，哎呀，真是聊美食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棒了。
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吗？虽然你不是很能吃辣，但是你有什么推荐你觉得喜欢或者很有特色的辣椒，你自己吃不来可以让别人尝尝的呢？
辣子鸡，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辣菜就是辣子鸡，可能是因为它是炸的吧。
辣子啊，就是那个应该是重庆菜算是吗？
应该是吧，
是川菜，是川菜啊。辣子，对，所以说不管怎么就是讲辣椒这件事情，最后让我推荐我还是会归到川菜里面去，这很奇怪啊。
嗯，
就是可能。就辣子鸡真的是
辣子肥肠
啊，干煸肥肠，那真的
就是干煸的，
嗯，就是干煸的，然后干辣椒的，就是你说它多辣吧，也不至于，它应该可能是所有的辣菜里面最档次 就是辣味档次最不辣的，
看着很唬人，
对，很入门，但是实际上你吃起来它没有那么辣，它里面炸到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些蒜片啊、姜片啊、花椒啊，然后还有干辣椒啊之类的混合起来的，然后你还是那句话，你炸鞋底都好吃，对，就是你不管是鸡也好啊，然后肥肠也好啊，还是什么，你随便想起来，你换个什么东西，但凡是用这种做法做出来的都不会难吃。
麻烦你下次吃炸鞋底的时候请直播。
我不。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不像其他的菜那种辣椒会粘在上头。
对，它很好抖喽。
对，抖了抖了，你就可以纯吃。
对，就没了。甚至都不用筷子。我有的时候，但是我最近比较，
你用舌头吗？
也没有，就是龙人居那个卖水煮鱼的那个店，他们家的，因为经常去吃水煮鱼，所以说他们家的那个辣子鸡就会经常点。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比如说是对面刚好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熟的人，都可以不用筷子，就直接用手拿起来，因为它是纯用翅鸡翅中做的嘛，一块一块吃，觉得还挺好的。但是龙人居的那个辣子鸡已经相对来讲算辣子鸡里面比较辣的了，我最多连吃个五六块就得停一下。
哇，龙人居我根本就没排上过，每次去说要排一下吧，排排算了走了。
它有一些店铺就比较冷门，就是对，比如说南礼士路那一家，它就还好。
那这边推荐啥呢？
潇湘阁，
潇湘阁里所有的。
对，就我觉得我在潇湘阁他们家没有吃过踩雷的菜
哦。
然后如果推荐，我最推荐的是金钱蛋还有紫姜鸡，然后紫姜鸡就有点像我们昨天在北二楼吃的那个，
也是
就是一碗
小小的，
对，切得很小。
但是那个紫姜鸡它是用泡椒炒的是吗？
嗯，
我们昨天吃的是泡椒的。
嗯，对，就是我们昨天，
我觉得泡椒最辣，比鲜辣椒还要辣，鲜辣椒比干辣椒还要辣。
对，然后那个就是我在武汉也吃过一些那种那个湘菜馆，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潇湘阁的他们家最好吃了。就如果在北京的话，就一定要去潇湘阁吃。
你觉得潇湘阁比一盏灯还要好吃吗？
嗯，好吃很多。
哇，一盏灯不是长沙本地的吗？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吃的一盏灯都是在武汉吃的，我没有在长沙吃过一盏灯。
嗯，
然后反正我觉得北京的潇湘阁真的很好吃
啊。
我已经开始很期待这一期的评论区了，就是这些评论区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分享自己吃过好吃的一些辣菜，特别能够具体到哪家店，然后的哪道菜。
是的，
我是特别吃安利的人。
你吃安利纽崔莱是吗？
也没有，就是大家只要有安利，我就是能去吃，我都会去吃。
你扭着催。
谢谢啊，谢谢你。
我还比较推荐新疆炒米粉。
是吗？
是的，就是刚才我
不能你一个人被杀个措手不及是吗？
对，
就大家都得杀，但
你们都得给我杀个措手不及。
你是不是自己在家做过呀？
是的，我自己在家做过，因为我本来在网上买过新疆的炒米粉，新疆的米粉跟其他内地的米粉完全不一样的点，它真是又粗又大，然后
那你岂不是很喜欢？
你得泡一宿，
嗯，
你得拿冷水泡一宿，然后你要你炒之前呢，你要再煮。它又不好连泡带煮之后捞出来你才能炒，就它真的很坚强，基本这样你炒的时间它所谓炒其实里面有放很多的酱料，放很多的汤，所以就也当成半煮了，你稍微时间长一点吧你就烂了，但是你时间短一点吧它可能又还有硬芯儿，就不太好弄。所以呢我之前就是说去超市买那个土豆粉，那个土豆粉它是一袋一袋的，是湿的，你基本上往里煮个一分钟它就好了，我有的时候就是想做又不想那么麻烦，我就会拿土豆粉来做，但是土豆粉就是会它没有新疆正宗的米粉那么有嚼劲儿，所以为了弥补这个我会往里再扔半个馕。
我好像就是咱俩疫情那会儿你有做过炒米粉，
对，
新疆炒米粉给我吃，
是的，
就是新疆那种就是
我再补一句，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好像他们那边还不流行往里加泡菜，后来就开始流行往里加泡菜了。
那我真的严格觉得新疆炒米粉就是以新疆的当那个地理环境以它的气候条件， 他能吃那么辣的东西，可能也是外面传过去的，就是
我
不是新疆
的，好像他不是说很传统的，是就是近十几年
像大盘鸡一样，就是
才发展出来的。而且我推荐他，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他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些汤粉、炒粉、拌粉完全不一样，这不是一个路数的，就还挺好的。然后最好大家呢，就是抱着一个新疆这边也还好的心情去吃，然后杀你个措手不及
啊，很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辣会让人感觉到很温暖。
是的，
哎，这倒是真的，冬天吃点辣会觉得
我突然想起，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同事，然后他住在长白山脚下，然后他冬天的时候，他小学的时候去上学之前，他奶奶会让他喝一口烧刀的再出门。
是
暖暖身体。
是的，
其实但如果你实在吃不了辣的也无所谓，
你可以喝烧刀子。
对，辣对于我来讲是一件
美妙的事情，
它是一件跟
happy 的事情，
对，跟聚会高度相关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吃东西的时候，我会避免辣这个事情，但是但凡我吃到有辣味的东西呢，一定是我正在参加一些聚会，或者和朋友正在很开心的吃晚饭什么的，就是所以辣会给我一种其乐融融，一种很幸福的，一种很开心开怀，就是非常过瘾，很畅快流汗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对我的这种画面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愉悦的东西。当然除了和爱丽丝女士就是两个人在学校里面对着啃鸭脖然后啃到哭，那个体验实在是
太愉悦了。
太愉悦了，对。但是它对于我来讲更多的是和，反正和家庭相关度都不高啊，但是和友谊啊，和青春啊，和之类的。
妈呀，
对，就会觉得
上价值了。
对，就上不去硬上，哎这种。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聊了一些跟吃辣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不管呢你我们的听友们呢能不能吃辣，我们都非常的祝愿你能够拥有非常好的周末的闲暇时光，和你的朋友一块去。
对。
去干嘛呀？
去吃辣。我跟你讲，我来了武汉这两天，就这一周末，我整个人吃辣的值我觉得又提升了。我回北京又支棱起来了，又嘚瑟起来了。
当然你如果不吃辣的话，你也一样可以拥有这么好的友谊啊。
当然
了。对，当然最后呢，我们的听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吃辣的秘方，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喜欢吃的一些品牌呀，一些餐厅啊，或者一些菜色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
是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
拜拜，
再见，
拜拜。